福音的日子就过得慢了，只要传福音的话呢，日子可以 longer 拉长了。
嗯，
我这生命很快的飞逝而去了，一个下午时间就没了。但是只要一有传福音，你就会留下见证。我们这两天我们觉得蛮可爱的。我们从达拉斯出发到昨天为止，我们经历了四个出租车的司机呀，非常有趣的。第一个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51岁的单亲妈妈，他的儿子14岁。她丈夫怎么死的？
前夫是生病死的，然后再嫁一个朋友，
什么病没有说啊，病死了，但我没听清什么病。后来又嫁了吗？又嫁了 ，OK。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你现在开出租车，我说而且你又很爱说话，我说或许上帝真是把一个传福音的恩赐赐给你了。我说以后每天一上车，你要准备好一些福音单张，一些教会的，不同地区的教会的电话联络方式，他在哪个区，你就可以把这个联络方式给他，叫他去教会，或者来我们教会吧。我们教会是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全世界任何角度的人都可以来，任何语言的人都可以。他说以后我一定一开车我就传福音。我说好，我说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姐妹，上帝祝福你。她也很开心，这是我们昨天见的第一个。后来我们下了飞机，飞机把我们从原来在拉瓜迪那里降落，后来到肯尼迪降落。我们下了飞机，
拉瓜迪 Airport，
对，有啊。后来飞机反正出了什么状况，就在那降落不了，没有在拉瓜迪亚下，就在 Kennedy 下。然后我们下了以后呢，就直接搭了一个黄色的那个出租车，接我们的是一个从非洲来的，从马里来的。我一听，我说哇，马里，我说一个马里，一个索马里，都是非洲的恐怖世界，可怕的不得了。他那个脑袋摇得像呀，鼓浪敲鼓那个猛摇，我对啊，很可怕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对啊，就叫那波浪鼓啊，反正就脑袋在那晃，很不喜欢他自己的地方。我说你干脆这样子吧，我说你不要住美国了，回马里去吧，热爱祖国，当你们祖国的小粉红、老粉红，多好呢。不要，坚决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我说一点都没有爱国主义的精神，一点都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我说像你这样子，那很容易被叫成是卖国贼。他说我卖国贼，我卖了，我能拿着钱回来吗？好玩的是，他会讲法语，我还跟他叨了几句法语。
他应该是法殖民地啊，非洲。
马里是法殖民地啊。他是巴北方式，然后反正聊得挺开心的，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呢，你虽然告诉我每天你要去祷告5次，跪在马路边上也得祷告，我说但是你祷告的对象你都不认识，我认识啊，就是阿拉正神可兰经里面，我说可兰经就是普通的书籍，没有一个真正的上帝的权柄。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他说我有人告诉我的。我说你看看，这是道听途说，没有启示的证据，不清楚。我说你看我，你能跟我们的 Bible 比吗？ Bible 每3句话就有一句话是讲预言的，每7句话就有一句话直接讲预言的。你的可兰经只有一句预言，就在90章1到2节，你能跟我们比吗？没得比，所以你那个是冒充启示性的神学，启示性的宗教，其实不是，只是沾一点小小的边边，所以你还是认真悔改吧，信耶稣好了。他就在那笑，我说你不要笑啊，很严肃的问题啊。 我他一路听、把路都走歪了，走错了、走错了两次。我说你看看，如羊走迷啊，个人的偏心几路，圣经提前的说了你了，你快悔改。反正聊得蛮开心的，后来就走了。他收我们钱、从那个肯尼迪机场送到 Flushing， 只收我们35块。我说不忍心、
那不贵哦，那 Flushing 很远哦。
对呀、然后他故意给我们便宜了，跟我们聊得很开心。
对，
然后我在聊，后面三个在睡大觉，昏迷不醒，后面三个。
法拉省这个唐人街在离机场蛮远的，市中心的。
对，
法拉省。
对啊，这是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大都会了，从 Flushing 叫了个车，喝完早茶，在那个君豪餐馆洋茶不多，去中央公园去。大都会那里，这一个人呢，就是从 Bangladesh， 就是孟加拉国来的一个，也是回教徒。我发现，我觉得纽约好像被回教徒包围了，整个出租车的司机都是回教徒。
对对对，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怎么怎么了不起啦，对他的真神多么多么信仰啊，多么多么。敬虔呐、等等这一系列，那我就问我说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啊？他说可以啊。我说我也想向你学习一下。请问，你所认为你把耶稣当成就是第六位先知，一个好人，一个老师，但是为什么你厚此薄彼？把你们的穆罕默德就当作最后一位最伟大的先知，你的依据何在呢？他讲不出来了，他说反正有人告诉我的。我说你看你还是没依据嘛，所以说你这个你信仰不扎实嘛，你这个问题你问题很严重啊。我说第二个问题我要问问你了，我说为什么
没事，那就会拿那个电，那可以插头来，拿那个电源过来补上个电的。
我说为什么你对你的信仰的认知是根据你的一个宗教的教义教条，而不是根据你信仰的就根源？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亚伯拉罕是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共同的祖先嘛，你怎么能够不从亚伯拉罕的人那里认识？是圣经讲的很清楚，我们相信的人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你说你信着把你老祖宗都给忘了，那你肯定是有问题吧？他想一想也是对的，但是我要重新思考一下，我的信仰可能真的出了问题了。我说你不是单单出问题了，我说你有空去教会看一看吧，读读 Bible 吧。这个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呢从哪来的？埃及。等从大都会回到拉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埃及的人，这个人是个年轻人，这个读 computer science， 读写软体的电脑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也是跟我讲他的信仰怎么怎么好啦，在埃及他的生活怎么怎么好啦，找工作也很多的机会啦，就讲他自己国家又好，然后信仰又好，他未来的前途又好，来美国就是读一个这个电脑专业，他准备回国去为他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我说你怎么跟我们中国人那么像啊？我说我们以前，我说我35年前出国的时候，我也跟你抱的一样的心智，要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准备读完书以后赶紧回来，为祖国现代化努力做工作。他说对啊，我们很支持中国的，中国哪怕是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我们也支持中国，我们也支持俄罗斯。我说那你不讲是非吗？是非不重要。好朋友更加重要一点。 中国跟我们是这个同志加兄弟啊，我们是非常好的关系。我是这样子，我说看到看来你是对你们埃及情有独钟，非常爱国，非常有感情，认知也很多，那你对你们的历史了不了解呢？他说那当然了解了，我们从小到大的读我们自己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什么都知道，埃及历史我很清楚。我说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还用我们出埃及记吗？
那我不能这么讲，这么讲他不服气嘛，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嘛。我说请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自己的国家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你知道吗？他说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中国人历史我怎么知道？我说我要告诉你，跟你们埃及关系大了。哎，怎么跟我们埃及关系大呢？我说原来啊，我说我们中国人在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公元前774年，我们有一个文字上的考古学历史的证据，文字记载从那一年开始算。那么我们的考古学的这个文物呢，可以算到公元前的3700年 maximum 夏商周或者以前，加上传说有3700年，或者没有那么多，3000年多一点的历史吧。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听说你们埃及人是有5000年的历史，那我们怎么能服气呢？那我们也跟你们一样吗？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巴比伦，把中国也算上，也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所以就是你们埃及历史害的。好，那我现在回头问问你们，我说你们埃及5000年到3100年之间，你们国家的状态是怎样的？他给我的回答是，我是共产党员，不知道，不知道，坚决埃及共产党员不知道。日本鬼子刺刀严刑拷打之下，他也说坚决不知道。
一个手
了。哦，我说那我就再问第二个问题呗。他说那你问吧。我说这个3100年之后到330年之间，埃及的光景社会状态是怎样的？他也不知道。我说那我再问了，那公元前330年之后的埃及是怎样的光景？他也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埃及人，我觉得我是埃及人，我准备到你们国家去领取一个埃及的这个公民，考埃及的国籍，我都不用考，马上我可以得公民身份。你吧还是到中国来当中国身份吧，那么爱中国，我发现你爱中国比爱埃及还要多。然后他就在那笑，然后他就问我了，他说到底我们埃及5000年到3100年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埃及啊，5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要看亚述帝国，是公元前2600年，它的楔形文字的记载，文字记载的那个泥板的雕塑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埃及没有文物，看埃及。文字看亚述，所以你们这两个国家在全世界都是真正的上下5000年，但是你们的社会体制呢，埃及是从5000年到3100年，这些年来呢，你们整个埃及是处于一个部落式的、分散式的、战争式的、屠杀式的、不确定的，是非常残忍、非常落后的一个社会状态，但是一到3100年呢，你们这个国家就开始发生变化，从3100年到330年，整个埃及进入一个法老时代，进入了9个阶段。这9个阶段里面包括3个时期，然后分成中古、近古、上古这些不同的年代，总共9个阶段。我说你作为埃及人，你不知道这个，你怎么当埃及人呢？其中还有一个是女法老，第3时期是女法老。你这个都不知道，我说我来当你埃及人吧，好不好？笑。他最后问我，他说那330年呢？我说330年就跟一个伟大的君王就有关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把你们埃及给灭了，而且灭得很残忍，因为你们的抵抗非常顽强， 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进行的屠城呀，大多数的埃及人都被男子都被杀掉，然后呢大多数老弱妇孺都被发散到世界各地啊，这是当时亚历山大对埃及的摧残，以至于古埃及人今天都找不到了。你看看考古学的一些图画呀，一些记载呀，亚述帝国对他的记载陈述呢，埃及人是很帅的，埃及的女人是很漂亮的，当时世代最漂亮的女人是埃及人，最帅的男人是埃及人。我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敢自称自己是埃及人，你靠一边去。我说埃及人是亚历山大大帝以后呢，他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到你们那里去进行杂种配合，结果全世界什么人都在你们的埃及人成为你们今天的埃及人，非洲的啊，然后是亚洲的、欧洲的，什么人都在那里混交而成。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有古埃及的样子？古埃及人很帅的。他一脸茫然看着我，他说：“你为什么对我们埃及的了解这么多呢？”我说：“我其实了解的很有限的。”我说：“我们后面坐的是三个姐妹啊，比我了解多得多，他们不说话而已，我只是当他们的开声筒。”他在那里笑。那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觉得我今天穆斯林这个信仰是不是在你的观察当中有些问题 ？Something problem？” 我说：“你有问题啊！”我说：“你问题很严重啊！你的自信是盲目的。”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你不认识什么是上帝。”我说：“因为你忘数点忘主啊，你把亚伯拉罕我忘了。”老是算的一个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你又没见过，你又没有真正听过他说什么话，他就陈述了一下他的一个故事，被记载在《可兰经》啊，其中有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就在90章1到2节，阿拉真神用一块血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界，就这么一句话被称为启示性的宗教。而没有任何的理性的依据，也没有非常强的一个启示预言的证据，你怎么敢说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呢？但是我是没办法证明，但是我的朋友是道德很高尚的人，他们可以证明。我说这一句话呢，我告诉你，101%的回教徒的穆斯林都是这么回答。谈起信仰来，穆斯林是没有能力去狡辩的，因为他没有根据，你也没有根据。但是你们的依据都是你有一个更好的朋友比你强，比你好，他证明了，所以你相信他证明的。我要指出的就是，你一信仰没有理性的基础。我说你知道吗？没有理性的一个，我就给他讲一个道理。我说一个信仰如果没有理性基础的话呢，它是迷信。但是如果一个学说或者信仰 唯独只有理性的基础的话呢，而没有信仰的本身呢，它就是哲学。我说你今天所相信的呢，或是迷信或是哲学，你在迷信与哲学当中徘徊，以至于你失去了信仰当中该有的方向。这是我跟他讲的话。我说我倒不去偏颇了，我只是告诉你说，你应该有一个负责任的信仰态度。我说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时候到了，就把我们送到君豪，就是餐馆的。我们昨天就下车了。这是我们昨天四个出租车司机呀，从达拉斯起飞到我们昨天晚上所经历的。所以我就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鲁迅博物馆啊，去广州市图书馆啊，去不同的地方，那里人喜欢读书，喜欢思考，没那么浮躁呀，有可能会停留下来去思考一下我们提的问题。你说好不好，陈楠？
好。
这么快说好，那你快出来吧，到达拉斯了，我带你到达拉斯博物馆去传福音去。
Sure。 咻
咻咻咻咻，可以啊。王鑫，你出来一下，我要叫你一起来做见证。他是答应我的，你也你把王鑫带上啊，一起来。怎么样也是我们本家的姑娘，对吧？
对，我很希望去，我还没去过美国呢。
啊，没去过，你说现在你多不像话，带女儿去，自己跑就是不带老婆，你说这个事儿闹大了，你事儿闹大了。现在你开始从今天开始已经走进一个对不起我们王家人的历史阶段了。
好吧，嗯
嗯
嗯，辛苦辛苦，哎，这样一个几个小时，对，两个小时，
好了。我就先不说了，问问你们今天对今天讲到的信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我刚刚看的，你们的明道组的头陈浩弟兄就问，就回他问，他说要什么呢？陈浩你自己出来讲，要不要学普京的骄傲自大？好像这么一句话，有没有？
嗯嗯
嗯，陈浩你在不在？陈浩，我看一
下，他应该走了，他这个点他要去看那个什么美国股市了。
我看美国股市。
他在做金融。
美国股市这两天都升了，我看的。嗯
嗯，他都是半夜看盯盘，他在做，他以前就是操盘手了，他在银行工作很多年。
他银行的。
他以前在银行。做那个大基金经理的
期货，
做期货，
那厉害，期货 OK， 这个很累啊，看股票看期货都是很累的，
对，
非常不容易，
嗯，
这样，
嗯，
所以他想去美国啊，去美国就没有时差，
所以他想去美国，他说整天这样子颠倒黑白，他说他很头痛，然后呢，他前段时间可能有点嘚瑟，做空，
嗯。
做空中国做空祖国感谢主，反正
这个风
每一样行业都有，对，
好，感谢主。那今天今天这堂主日信息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没有？有没有陈然黄鑫？
嗯，我还在煮，我还在消化中。其实我
在消化，
在消
化。
因为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读经活动，我们只是读完以后要写日记，但是我都写不出来。比如说，我现在马上弹得出来，我都是这方面，哎呀，真的是很温水，哎，不是吐出来就是咽不下去那种。
我叫一个人来问一下，我看啊，夏翔，我看你在了今天。夏翔，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心语在风中。
对，
感谢这是观众，我们感谢
去。好像很久没来，
那是观众。
白白在，思云在，伟正，嗯。夏翔跑了。
那个牧师，我刚才看你那个分享那个传福音那个伊斯兰教，我觉得非常受启发。然后就是我有时候跟他们讲，就是掌握不了那个分寸嘛，就说不太好对他那个质疑，怕把他惹毛了一开始。但是呢，就说我觉得自己包括对伊斯兰教就是没有认真的去研究吧，也没有去看。然后现在就是我也看到，就是比如说伊斯兰教在他们眼中的一些就是基督教的认识，就是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就是怎么说呢，护教的人其实也是很有能力，他就说我们也说我们三位一体啊，就是说他去说我们这个有问题什么的，就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很难跟他们最后辩论说谁胜谁负吧，就是我把我该讲的我告诉你了，那就是说你至于信不信那就是取决于你了，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牧师？
跟穆斯林传福音呢，其实你要略略的了解一下他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他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这个很重要，那也要看得从哪个国家来了以后来到西方世界多少时间， 所以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本本，没有一个死板的规条去谈这个问题，要真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而异。你看我昨天所面对的人的最短的一个人来美国已经八年了，有一个20年，有一个可能更加长一点吧，啊，所以如果来到海外来到西方有5年以上的这些回教徒呢，基本上他攻击人的力量就没那么强了，一般不攻击人了。那无论他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不那么要紧了呀，如果他是那种比较绝对的啊 ，ISIS 就是这么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穆斯林共和国穆斯林这样的组织，被称为恐怖组织，就有一些危险呀。那如果他甚至是宾拉登那里边的人出来，那他直接带的这个目的也很危险。所以你先不要急的跟他传，先聊聊天唠唠嗑呀，说说家常，了解一下这个人，观察一下这个人的品性啊，他的品格呀，他这个人的人品到什么位置上，你也要安全才行，不安全当然不好了，要有一个安全。我们也不要糊里糊涂被人抹了脖子，自己都不知道东南西北，那多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心就给毁了嘛。希望能够传福音时间长一点，也要观察这些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他所在的国家啊、历史啊、民情啊、风俗啊，也要有一些了解。你完全不了解的话呢，那你也很难跟他传什么福音了。回教徒就在那几个比较主要的几个国家，你得基本上有个了解。那世界上的十多亿的回教徒，那哪些人是怎样的光景，这些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我也在心里想，可能整理一点资料出来吧，把回教徒的在全世界的分布啊，就是风土人情啊等等，就把它做一个了解。以前王永信牧师大使命还在的时候，他们出了一本书呢，对这些资料也有些涉猎，有些了解。这本书在20年前10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我看了它以后，有些基本的资料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很大的帮助，但是已经过时了，就是很多资料也都变了。我觉得这个也没有谁出本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鼓励每一个基督徒要传福音的话呢，都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学习的人，一位学者。学者的话呢，就要是随时随地的关心这个世界。你比如说每天看新闻，这个新闻一定会出现人事情这三样东西，对不对？这个人事情一定会让这些人归属到不同的国家、民族、环境、光景，和他们目前的情况怎么来看。比如说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战争中，那乌克兰和俄罗斯他们关系的最早的基辅罗斯这个最早的关系当中，那就要了解他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相伴相杀、相亲相爱啊，有一个相恨相仇的这种关系。那在1932年到34年，饿死了350万到700万人之间，这个道理何在？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什么原因？为什么乌克兰打死也要离开俄罗斯？那他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你要去读。如果假如我总在想，有一天这个出租车司机或者身边的人突然间来个俄罗斯人，来个乌克兰人，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那你不与他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这种思想情节在一起互相的互动呼吸，那你又怎么能够去跟他谈到福音呢？不可能，他的碰不到他的皮肤肌肉和骨髓嘛，他没有这个渠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里面去。所以对他的本身的这个民族性民情性和民史性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然后就是他们的共同性信仰。那穆斯林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中国人对穆斯林有一个前设性的误解，觉得都是大坏蛋，都是恐怖分子，都是怎么，其实不是的。其实穆斯林有一部分人是道德水准相当高尚的，为人也非常谦和的，然后穆斯林也不是个个都是大坏蛋的，有很多，应该大多数穆斯林都是不错的，人都是很好的，道德水准也不会比我们基督徒差哪去的，甚至他们的敬虔程度远超过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态度远远不如他们对阿拉真神的态度，我们真是要还是要向人学习的。那从大面上观察来讲，要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可兰经我们得稍稍读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可兰经里面讲什么内容，这个不能完全不知道。然后有一些有一些护教学的文章啊，布道学的一些见证啊，也是应该去读一下。那包括比如说就是穆斯林跟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关系，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呢？圣经里边有讲，可兰经里边也有讲呀。那犹太教的历史拉比著作里面讲的也是很多。那有一些回教徒的就是犹太教叫拉比，我们基督教吧叫牧师叫老师，他那边呢叫阿訇，也是一个属于这同等类型的人吧。他们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讲到这一部分的历史。那不可能什么都读，但总得读一些。所以 你要对回教有一些，无论是教义啊，还是他们的历史啊，还是现状啊，还是他们为人处事的一些特点呢、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光景，也要有一些了解，也包括恐怖分子的产生的原因，也不能一边倒的听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政治机构、政治团体的宣传，那也要去到他们当中，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一个很害怕的。我记得前几天方舟阿姨就跟我们分享说，她坐的一个车上出租车好像就是个有包了个大盖头，一个大胡子，一看就是穆斯林回教徒，她马上在车里面就感到很紧张很慌张，但我别说传福音了，我眼睛都不敢看一眼，就怕被他杀了，被他给怎么样了。我说你了解他了没有呢？他说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还没有接触回教徒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对回教徒的一些偏见，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回教徒里面也有好人，也有道德水准相当高尚的人，相当不错的人，他跟我们的共性和特殊性或者了解以后你才能跟他传福音啊，这是第二。第三，你跟回教徒传福音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把自己当作那最后的掌管者，因为真正传福音的主角是神啊，是上帝啊，是耶稣，不是我们呀。所以我们只能是按照他的地步把他往这边拉的靠多一点，靠多一点点就很好呀，就是能够给他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已经很好了，已经不错了。如果他来问你，那就说明时候到了，他不问你就不要急了。所以就是当你遇见就是一些回教徒的护教学的一些人士啦、专家啦，我觉得夏翔这个是你刚好学习的机会的，就问他，哎，请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好，一个三位一体，还有呢，把他问的问题就都拿回来，你来问我啊。我们在教会里边，在门训里边，我们在这里谈，提前把它预备好，就是与其理论上我们讲那么多东西，不如实际上操作。我们实际上遇到回教徒，我跑到这来做见证，门训啊、主日学啊、平常祷告会啊，都可以在这里去分享。然后我们开始一起为回教徒去祷告，为他们思想中有的障碍去祷告，他们提的困难的挑战问题，我觉得太好。我说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有机会学习了，我才不怕呢，我最高兴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我就有机会向他学习了，我说太好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帮助我学习怎么样从你们的头脑当中去思考到如何向你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方法， 这是太好的机会了。所以夏翔，以后他们问的问题你可要做好笔记，你可要谦卑的向他们请教，请问你问的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不是那么快的，我需要回家慢慢思考，我要做好笔记，你慢慢说我慢慢记，把笔记做好了我们再来聊。他甚至可以留下他的电话，留下联络方式，找个机会跟你一起谈 都不要紧。真理不怕变，越变越明的呀，只要他有问题提出来，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没有关系的。正如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提问题他可以回答，只是大多数人都不思考也都不学习。基督徒和回教徒是一样的，也都是思考的人少，要不思考的人是大多数。所以我们就在他愿意思考的人当中学习到他们的思维模式，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契机，好不好？夏翔，这个以后就任务交给你了，把那个人这一类的人有问题把他赶紧把他记录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们 在门训在主日学的教会里边去分享，去谈，去思考，去回答，去读书，去增强我们的传福音的能力，好不好？
嗯，好的，牧师，谢谢。
嗯
嗯，我也看了一些，就是说他们关于那个呼叫的嘛，就说基督教这个不对。比如说他们说那个耶稣没死嘛，就说那个几天之、就是过了几天了，那个门徒把他从十字架上面弄下来了，然后就没死啊，就是他们根据这个可兰经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根据圣经记录的就是耶稣复活，就是埋葬复活嘛，就是你各说各有理，他有他的理，我们有我们的理，我们呢就是证据比他相对来说就是多一点吧，见证人比较多一点，事情的经过也有，但是他你怎么能驳倒他呢？我觉得挺难的。
我为什么驳倒他？他问我，我也可以问他呀。我说你提的问题很有趣，我很有兴趣。你如果能够提供出来法律上、证据上，能够说明耶稣没有死，被门徒把尸体给带走了，请你提供给我，对我的生命甚至影响很大呀。你这个会影响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或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有20亿基督徒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圣经说所信的都是枉然了。那你等于讲了一句超越圣经的话呀！我说那我很高兴啊，我们当中遇见一位伟大的先知，可能就是你了。但是你得讲道理，你得把你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以后让大家都心服口服的。我们不妨把这个事情拿到全世界的这国际法庭上，到海牙法庭上去做见证，你就说你有一个证据，耶稣没有复活，请你拿出来，先生，我真的很希望你拿出来，有这个证据，那你真的是一个当世最伟大的人了，你改变了全世界20亿人的一个信仰光景状态，你让圣经有一句话因你的缘故而得到实现，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而使得他们的信仰所信的都是枉然。我很高兴啊，你这么提供这个 证据，我乐见其成，我愿意跟你一起配搭同工啊，一起努力找到一个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你找啊，拿来啊，提供啊，我们一起去海牙法庭去打官司，把这个事情让全世界人 都看一看，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耶稣没有复活，你有这个证据吗？他没有，他提供不出来。而可兰经说了，我说可兰经是说了，我说但是当你离开你穆斯林的时候，来到跟一个非穆斯林人讲话的时候，你就得讲证据了，对不对？你就不能讲你自己相信是什么，盲目也无所谓，你爱怎么五个大辈子在里边怎么睡大觉，大吃大喝也没人管你啊。但是你一旦出来，你就得讲证据了。信仰要是没有理性的根基，你跟迷信没什么区别啊，你得讲个道理啊，对吧？小翔，有道理吗？我们是不怕
啊，他让你提供证据呢，耶稣复活了，你提供给他。
现在你说我没复活，你提供证据，你反其道而行之啊。你说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恰恰是我的信仰，现在你来告诉我说可兰经说什么什么地方说耶稣没有复活，我请你提供证据了。现在你来污蔑我的宗教，你来诋毁我的 我的救主，你不跟我道一个歉，你反过来问我要这个，这个思维模式错了，你这个是反客为主了，是你要提供证据，你凭什么证明我的信仰没根据？那你拿出你的依据来嘛，要不你拿你的可兰经来戳我的圣经，我拿我的圣经戳你的可兰经，有意思吗？没意思嘛，对不对？那你自己本身是以子之矛戳子之盾，你觉得有意思吗？你自己陷入到一个逻辑上的二难定理里面，你讲不清楚问题，你把难题推给对方，你这叫不讲道理，很霸道，对吧？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嗯，他得讲道理，就是他讲任何一句话，你要清楚他是谁，他站在哪个位置，对不对？他并没有在可兰经里边跟你对话，他在可兰经里边拿一个思想出来，拿一个记录出来，然后戳你的一个绝对真理的信仰，然后让你去提供证据。你说我的信仰不需要证据，我的信仰就是信心，耶稣基督复活是我的信心，不是我的理性证明。而你要来戳我，请你提供理性证明出来，你把两个人都困惑了。正如我跟你说，穆罕默德根本就不是先知，请你提供出穆罕默德是先知的证据来，他也提供不出来，道理是一样的，知道不？他不在同一个 platform， 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所以他有点诡辩，偷换概念，这逻辑上就叫偷换概念。他这个护教学的人士水平比较低了，如果逻辑学得好的话，随便跟他几句话，他应该就站立不住了。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立足之处了，不对，他这样，好吧？我看见艾达冒了个脑袋出来，然后又突然卧倒了，藏到草丛中去了，对不对？艾达，
哎，不是啊，对，就是说到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哈，我就曾经有两三个人吧。我跟他有谈过这个传过福音，然后他们回复的时候呢，都有一些，首先呢，我感觉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对古兰经说很熟悉的，这是首先第一。然后呢，他们提到的问题估计也是别人跟他就说大概的了解的，所以他们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他们认为耶稣没错是位先知，甚至古兰经还讲了他能行神迹，然后呢他没有被死，死的是他的弟弟，那所以没有被钉死也就没有复活了。另外他们也攻击圣经，说圣经是几种语言组成的，而他们只有一种语言，就是古典阿拉伯语，所以他就用这个来那我也就是我的体会呢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本身对自己的信仰并不很大了解，所以你跟他去谈很深的这种就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他可以来了解我们所信的，就是他可以来了解我们所信的。当我讲到说我常常如果对方是中国人的话，我常会跟他讲三个问题，我说只有三个问题，我们信不信耶稣，信的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第一有没有耶稣这个人，第二耶稣有没有死，第三耶稣有没有复活。那铁证待判它是一本我以前读过的，在理性上去建立对这个耶稣复活的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yeah.
所以我觉得在传时候 focus 在这三点上，那连他们自己 也了解到有耶稣，那他你说他没有死，但是你去查文献就说不信耶稣的人 也提到了耶稣，并且也讲到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他们不相信他复活而已。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吧，就是你把福音是什么的核心的内容 讲了，好，就为他祷告。嗯，然后等他们如果有一些信仰上的更多的问题来问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可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来进一步看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者说是回答他们的问题。这就是我的一些体会吧。
那好的，我觉得下一次我去华盛顿的时候把艾达带上。艾达，你做好准备了，明年三月份我们去华盛顿，请你飞过来啊。那里也有不少回教徒的，我们准备去华盛顿几个大的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去那里，去那里传福音，应该见到不少回教徒。做好准备了啊，可以也要去是吧？可以要一起走是吧？
可以刚举手
啊，可以来说话。叫宝宝出来说话。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可能学习不精吧。我在读那个Mere Christianity 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那个撒旦他犯罪堕落，因为他骄傲嘛，他想得到像神那样子的就是判断是非啊，然后创造啊，然后就是 almighty 啊那种 ability。 所以那个书时候就讲说，最大的罪，第一个罪就是骄傲，从想要得到，或者想要从错误的方式得到好的东西。因为神是好的，但是你想得到却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得到。那所以我就在刚才听到牧师讲说，以扫跟雅各的这个争长子的名分，那长子的名分当然是好的，但是雅各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得到他，所以他也之后也受到了惩罚。但是我有一个逻辑上不通的一个点，就是那你看，同样都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得到好的东西，那一个呢是完全的堕落成为魔鬼，另外一个呢是接受了惩罚，就是他的叔叔拉班对他也是同样狡诈。那我想这个轻重还是有很大区别，所以我想让牧师给我解答一下这个疑问，谢谢牧师。
好的，其实我在讲到时候讲了，你没留意，讲什么呢？雅各的堕落在哪里堕落？以扫的堕落在哪里堕落？他们在哪个层面，哪一个位置，哪一个 key point 堕落？这个你要分清楚。你看雅各的堕落是在道德，他的行为水准、伦理等等这些 方面呢，他蛮多的诡诈，蛮多的呀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呀，讲话吧 又不老实，做事吧又诡诈，所以蛮多的这些痕迹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呢甚至也跟一个偏心的母亲呀同谋，一起去骗取也同样是自己的孩子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和以撒临终前的祝福。所以这个都很坏很恶心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属于道德上。道德是什么呢？道德的败坏是信仰败坏的果子。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什么是道德的败坏？不等于说道德败坏就可以，但是道德的败坏它不是直接的败坏，它是间接的败坏，它是果子的果子，信仰的果子的后果的 后果，它是一个递进，而不是直接在信仰上就衰败。雅各再坏，无论走到哪里，他在别是巴，他在亚伯，他在很多地方你都看见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他跌到何方，他永远是要上帝的，他永远是祷告的，永远是依靠的，他永远是与上帝抓住那个关系。这有的时候可以，你记不记得我总是常常会夸你一句，我打一打你，骂一骂你，掐一掐你，但是我还是夸你一句，我可以你这个熊孩子呢，再怎么调皮捣蛋，再怎么样如此这般，但是最后你还是回头，你还是要耶稣， 你还是要上帝，你还是要信仰，所以你就有一点像雅各，你知道吧？就你也有很多求毛病，很多的缺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时候牧师气起来的时候就想拿个棍子噼里啪啦动打呀，打你一顿，但是打你也是爱你啊，你听懂你意思吗？你感觉一下牧师对你的这份情感，也有点像是上帝对雅各的这份情感，给他的很多的管教打骂掐都会有，但是还是在根本上爱这个孩子。雅各在亚伯渡口最后抓住上帝不放，上帝是蛮喜爱这个孩子的。你看看神对雅各说话的方式，你这个人呢、啊、真是跟我纠缠一晚上你都不肯顺服。有时候我看看雅各熊孩子，我都想起你，想起阿希，阿希也属于这一类的孩子，也是悖逆了，挑皮了、不顺服了，主意多多。你跟他你们老乡啊，真有点像。但是你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always forever， 你们要耶稣要上帝、啊、今天 早上方舟阿姨还说阿希，我们阿希啊是打也打不走的孩子。哎，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说这孩子有调皮捣蛋，他其实也是很疼爱的夸他的，这不是什么好乖宝宝好孩子，但是还是要上帝。打不走的孩子说明什么意思？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就是亚伯渡口摔跤式的这种关系关联。那你就听懂这么一句话以后，然后你再来看一个人，只要上帝，他的生命就在跌跌撞撞碰碰撞撞的过程当中朝着天家走去，他是目标方向是上帝。但是罪人谁没个缺点，谁没个弱点，谁没个不足，谁不是在道德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呢？我再强调一番，并不是说、可以在信仰上、可以在道德上去 loser 放松、无所谓，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有一个区别，在信仰上和道德上它有一个区别。上帝呢，你看的十诫里边他所要求的基本上呀，大多数特别是前三诫前四诫都是跟信仰有关的啊，你要敬拜神啊，不可拜偶像啊，等等，直到第五诫的时候才会讲的跟人有关系，要孝敬父母，讲的人际关系，不可杀人呢、不可夺人之妻啊，不可诸如此类，他在到后面才是讲的道德，他也在十诫里边。所以你相比之下呢，你可以看见什么呢？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不是道德问题，是个信仰问题，是个根基问题，是个神人关系的问题，他把神人关系的根基给破坏了。这个一破坏以后呢，破坏了上帝的那个律，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件事必要实现。那你他也 说明从这一刻开始，死就入了世界，以至于世人都犯了罪。他所犯的罪是一个关系到神与人的关系，关系到整个全体世人与上帝的关系。从此以后整个人类就处于趋向死亡型的道德败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有一点殃及于此的这么一种关联，但是自己要负责任。好，我就解释到这里，听得 明白吗？可以、
明白，谢谢牧师，感谢主。
我再强调一下，不等于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道德上就可以去放松，可以随便，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相比之下它是 有区别的。以扫跟雅各所犯的罪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刚没有听清楚，那你说以扫犯的罪是不是跟亚当夏娃犯的罪是
一样
的？同样的，就是死亡的、
因为是核心价值观，他轻慢神，他把上帝的恩典当作好处来对待，看看对我有没有好处啊？我还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干什么呢？对我有什么用呢？留意我们平常很多对话都是这么讲，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但是就忽略这是一份恩典啊， 你不能把恩典和好处益处来相比较，你也不能把信仰和道德相混为一谈，道理是一样的，可以知道吗？这个很重要。
嗯，知道知道。
好，下一位。今天呢，今天我们要跟我们要跟叶宁，就是叶丽的妹妹和她爸爸一起吃午餐，所以12:30他们在楼下大堂等我们，所以也为我们祷告了，希望能够今天跟叶丽跟叶宁的爸爸能够见个面吃个饭呀，在纽约嘛，也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呀就感谢主了，有这么个机会呀，为我们祷告了。然后我们下午可能就去曼哈顿，去时代广场，就那个大时代广场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吧，要去百老汇去看一看，yes, 就是去曼哈顿，下午去曼哈顿，啊，然后希望能够在那里有传福音的恩典。
到了，
在楼下。好的，那还有没有问题想分享、想问呢？啊？好吧。
牧师，你明年去的是哪一个华盛顿？华盛顿州还是华盛顿 DC 啊？
DC 啦。
Okay.
DC 了。你可能已经去了南加州了吧？还是继续在？
哦，没有没有，他们取消了，取消，因为排不上，太久了。
没听到你这个消息，我一直想你可能会去南加州呢。
没有没有，
okay.
我还在华盛顿，因为太久了，那个排的队伍人想去的太多，轮不上我。
Okay, 如果你时间待得久的话呢，我们可能明年的秋冬的时候吧，去趟华盛顿州吧，去看看你。然后就在西雅图的那个大马路上，那里是属于也算是其中一个同性恋的大本营了，一个他，一个三分四。
哦，那牧师你可要小心哦，街上交换针头的人太多了，很普遍，警察不管了，就在旁边走过。
啊，你放心，上帝必与我们同在的。Yeah.
嗯，好。
嗯，会小心的。我们去巴黎都不怕了，他这怕什么？不怕，美国比巴黎还是好很多了。巴黎你还没有，晚上我没有带你们走。呀，带你们走的话，把你们带到呀19区、18区，然后11区，那些地方你就知道，那才叫真的厉害。去巴黎的北站火车站，你知道那什么叫厉害？那才叫厉害。呀，好吧，我们今天就呀，看来没什么问题要分享了，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他就不在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怜悯和慈爱，帮助我们来到纽约，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去传福音，做见证，为主做美好的事工。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所到之处能够把福音广传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主你的名在我们心中被高举，好让我们行事为人靠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如果方便就出来见个面呗。那，哎呦，庆军看到你了。哎呦，雪松，我继续为你们祷告。哦，感谢主。阿石，看看。
哎，
石云。哎，白白，看着白白了。感谢主，夏翔，夏翔，你的灯光黑呀，看不到你，躲在黑暗中。嗯。何昭，看到何昭了。
不说话，不说话。
都好吧，你们，
都好，感谢主。
艾达又跑外边去了，刚才看的在里边，现在又跑到外边去了，常常看的。